意识决定了元宇宙里的个体差异。既然在元宇宙中，不同个体的听觉和视觉可能会趋同，那么个体之间最重要的不同体现在哪里呢？那是我们的认知，我们对整个场景、整个宇宙的认知，还有对它的操控能力、统摄能力。认知会逐渐变成元宇宙中区别不同个体的最重要的特征，因为其他个体特征之间的差异将变小。因此，在元宇宙中，个体之间真正竞争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认知，是我们对这个真实世界的认知和把控。我们前面讨论的通证 NFT 恰恰是我们认知的工具。我们通过认知来实现自动的分组、分层，最终组成不同的道。从理论上讲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数据都上传到元宇宙中，但实际上，有长久价值的东西是有限的。我们最终需要记住的是重要的东西。就好像我们记录历史，往往会摘选重要事件，寥寥数笔就跨越数十年。亦或人在一生中感知了那么多东西，到头来能记住的只是少数重要的内容。我们相信元宇宙也是这样的，它最终只需要记住少量数据，而这一点可能跟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。很多人都以为一定要强调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，要在元宇宙中把所有数据都记录下来，都做存证，但这是不必要的，也难以做到。我们的意识可以上传到元宇宙中，但只能部分上传，而不能完整的上传，因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模拟矩阵中。我们与元宇宙的关系就是，我们可以在元宇宙中有自己的分身，延伸自己。可能也有人说，在元宇宙中，我们一样能过物理宇宙的日子。我的观点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还是要生活在真实的物理世界里。元宇宙可以是一个理想的世界，但其本质上是次世界。正如 Reality 加这本书所说，我们在虚拟世界里也可以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就像庄子梦到了蝴蝶，庄子是第一性的，拥有蝴蝶的梦中世界再美好，留下来的仍然是以庄子的身份感知到的美好。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。元宇宙是人类意识的延伸，能丰富我们在物理世界的人生，但不能完全超越和取代物理世界。这两者的关系有点像情感与理智的关系。我们生命里有情感部分或直觉部分，以及理智部分。理智听起来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我们大脑皮质里发生的事情似乎更重要。不过，这不能说明我们只需要大脑皮质，而不需要其他的神经系统、分泌系统。虽然情感、主观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是降低效率的因素，但是离开了这些直觉的东西，实际上理智的东西也就没有了根，变得虚幻，会随时消散。自我的延伸与成长不仅仅局限在物理空间这个维度上。内心的强大实际上是自我的圆融，即当个体的自我肯定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时，应对外界就能够融会贯通，自我也会越来越强大，能够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多。也就是说，个体成长到一定阶段，就可能达到一种超脱的状态。如果不理解元宇宙从哪里来，那么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，我们更无法回避元宇宙该往哪里去的拷问。我们为修魔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点，自我意识。连续的物质运动被自我意识分割成事和物，然后在此基础上被分类，赋予权重，赋予意义。价值命题可以从事实命题映射出来，也可以由自我意识生发出来。爱因斯坦说，世界上最无法理解的事情就是它是可理解的。这个世界的可理解性在于人类能对世界进行自我与外界的划分。 人与人之间的可理解性在于认知主体具有相同的原意识。图灵机不能自发产生自我意识和价值体系，但人类能够赋予图灵机这种功能。真正的挑战在于赋予何种价值体系，使得元宇宙中不同体系之间能够互相理解、竞争并进化。只有引导元宇宙形成自我意识，才更有可能实现人机和平共处、共同发展。人的延伸中最重要的就是意识的延伸，精神世界的延伸。那精神世界为什么会产生呢？从进化意义上看，生命一旦产生就开始脱欲，也就是要摆脱当下物理条件的束缚，跟物理世界开始分离。发展到元宇宙这一阶段，实际上人类的脱欲会更进一步，因为我们要在这里体验以前不能体验的东西。尽管有些穿越时空的东西的确是以前体验不到的，但也不是以前绝对没有的。比如时空倒错，这在我们以前的梦想里、小说里都曾经出现过。实际上，人们一直都在设想这种场景，只不过以前我们只能把它当成一种虚构的东西。一个理论体系或信仰体系对人的影响也是很真实的，也不比物质对物理世界的影响弱。虽然虚构的东西也能通过小说、电影等媒介对人产生影响，但在元宇宙里，这些影响变成可以感知的体验，对人的影响会更直接、更强烈，这些可能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。但是，我们应当朝哪个方向强化呢？可能是元宇宙中各个节点共同朝前推进的结果。个体的作用都是从每个人建立的数据本体开始的。在数据本体上，这些积累的智能活动、意识活动，作为第二、三层的隐身内容及其影响逐渐凸显出来，并指引个体向前发展。